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在异象里面就在说，你倒直接去找个人啊，他叫访问大使的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他会看见你进来。这神的话讲的有意思，主的话讲的也有意思。在异象里面说，对亚纳尼亚说，你去大住，你不是你去这个在大马城里面找一个人，在直接那里去啊，有一个犹太人，在犹太人家里你访问他啊，这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又看见你来了，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够看见，这个是连环套，一件一件事情主讲得很清楚。那亚纳尼亚有他的恐惧，如果没有主在大马之路上向扫罗显现，那他去就是送死。这里讲的犹太人不一定基督徒，可能扫罗认识这个犹太人啊，当然我说有在那里有会堂一定有犹太人的，可是有人信了耶稣做了门徒，像亚拿尼亚，这些犹太人跟基督徒中间，跟犹太人的基督徒有没有来往我们不完全知道，可是想象中不会完全隔绝的。所以扫罗大概是因为他本来要去大马色啊，当然落脚处可能就是犹太人，那不管怎么样了，这个犹太人呢也的确接待了他，因为他已经眼睛瞎了，再有权柄的人眼睛瞎了总是很差劲，很大很多问题的。那他正在那里祷告，扫罗在祷告的时候想着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知道，可是神说他会看见异象，看见有个人进来，他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你亚拿尼亚，为他按手叫他能看见。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样非常紧张的关系中间，在非常微妙的关系中间，亚纳尼亚也不放心，他说我怎么能去，我去不是送死吗？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亚纳尼亚说，我听见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怎么办呢，我怎么去呢，并且他在这里就是大马色又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亚纳尼亚是惧怕，他并不是不敢不肯去，不过呢相当的疑惑，不敢去。那主就对他说，你只管去，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就说到器皿而已，亚拿尼亚懂不懂得这个器皿要做多少事情，有多少承载多少神的恩典跟所有要做的事情，亚拿尼亚不会完全知道。那么保罗扫罗有没有完全知道？扫罗不知道，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神他告诉亚拿尼亚，可是扫罗并不知道神拣选他。以后亚拿尼亚去了以后，当然他明白，神也在十字架第后面22章26章两次讲的时候，保罗的确提出来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一方面呢他在大马色的遭遇，然后讲到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那这里亚拿尼亚去了以后完成了任务，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我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我们看见圣灵充满这十字架一开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印证他们的得救，一方面神就借着圣灵充满给了他能力啊。扫罗的眼睛上呢好像要鳞片掉下来，立刻能看见，于是呢他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换句话说，在他遇见大马色遇见主的时候，的确相当的软弱，他整个人差不多等于麻痹，等于是瘫痪了，等于是不能行动，因为他实在是那边冲击那个吓太厉害了。这里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20节很简单带过去，9章20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的些日子，他没有立刻离开，因为神告诉他说，你要进去，有人你要做的事情我要吩咐你，借着人来吩咐你啊，必有人告诉你你所当做的事，这是神给他的呼召，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可是呢他没有立刻走，他在大马色同门徒住了些日子，这里当然是亚拿尼亚的接待。你看第20节，就在跟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刚才我说了， 扫罗能够从逼迫基督徒一下子因着大马色耶稣的显现立刻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当中不晓经过多少的时候，在他里面自己的挣扎，各种的继续在思想他所从前读过的圣经，没有圣经可以告诉他，除非他能够把整本圣经重新拿来看，没有人可以从，没有人这样跟他讲啊。当然最早做彼得啊，使徒们是明白的，他们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扫罗没有人教导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自己讲的，他说没有人教导我，我从主直接领受的。可是他要明白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中需要有多少经过属灵的研判，在神话语上的仔细推敲。当然他读圣经，熟读圣经，所以我相信即使没有人教导，神向他一显现，他整个的观念改过来。也就是说，从前是瞎子摸象，他不认识耶稣是谁。等到在大马士的路上，虽然没有见到他的形象，光是这个声音，光是大光，光是叫他眼睛瞎了，他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重新思想了。这个过程我相信很多转变的人会有这样，就是信耶稣转变过来的人需要有这样过程，重新回想。可是我们的思想可能比较佛面，比较肤浅，因为我们没有整个旧约的根基。当你明白扫罗是谁，他是加马列的门下，是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做了最最优秀的门徒啊，这个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这也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他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而且他做立志做一个好的法利赛人，所以他有很深的旧约的根基，很多的条文他都知道。可是当他遇见耶稣以后呢，你看每个人蒙恩不一样，那些律法派，那些守割礼派的人还继续持守旧约，可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完全把那些律法主义把它粉碎，他不再凭着肉身来认耶稣，他明白了一件属灵的事情。我说他不再凭着肉身是认基督，这也是哥林多书所说的话。你可以看见保罗在整个思想过程中间慢慢这些东西出来了，一次的显现在他里面成为很多很多解开神话语的那些钥匙啊。所以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透过肉身不再凭肉身认他，我们从前也这样认他，他说他从前这样认他，现在不是了，他在灵里面认识耶稣基督，不再凭着肉身认他啊。这个是他慢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我说开始有属灵的判断跟认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外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锤把他打昏了，把他打碎了，以后他慢慢 reconstruct， 把他所旧约真理整理起来啊。这里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行传里面第一次记载保罗的信息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那约翰写跟随耶稣3年半，或者我们这样说，不是比较了啊，同样的结果。约翰福音末了20章，大家看见，但记这些事情什么？要叫你们知道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很稀奇，扫罗在，当然扫罗的过程不一样，他一下子得救，一下子遇见主之后，他的信息竟然跟约翰是完全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我不相信他读过约翰福音，当然那时候约翰福音可能还没有写呢，也没有见到约翰，因为他还没有去耶路撒冷。这也是为什么上次我说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那么重要告诉人说，他不是从使徒得来的，不是人云亦云听来的，也不是没有经过消化的。当然听过了也可以经过消化，可是扫罗怎么会有得到同样结论？只能说他在眼睛瞎了以后，他的思想改变，重新认识旧约啊。甚至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他在大马色待在阿拉伯的旷野有一段时间，好多年的时间，在那里好几个月啊，甚至可能更长，不知道在那里思想什么呢？为什么他到旷野里去呢？我相信他的传统的背景帮助他说，他要了解旧约里面所说这位基督耶稣基督神所应许那一位是不是拿撒勒人耶稣，要把他能够完全对起来啊。可惜当时他当然那时候手里没有福音书，他能够仅仅凭着旧约来明白这位人所攻击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自己所攻击的，要攻击那些信奉这个道的人，那位竟然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 所以这里保罗的信息在第一次 在最早出现他开始在大马士传道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了。他在那里呢当然宣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引起犹太人的愤恨，所以他被人追拿。所以到了23节看见过了好些日子，这个就是说他在大马士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刚才我说了大马士有犹太人社会，有犹太人社团，一方面有些人从犹太人中间脱离出来，或者说还在社团里面，但是他们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相信他们是神的儿子，做了门徒。那一方面整个的大马色的犹太势力还是很大，他们商议要杀害扫罗，但他们的这个计谋被扫罗知道了，当然因为可能有认识的人间接就知道了，他们又昼夜的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推下去。这些话保罗自己后来说不定也说，他从他的亚历达古的手下，他们从他的门徒把他从城墙上面脱离他们的手就溜走了。溜走到哪里去呢？当然你想着他会去哪里，他去耶路撒冷，他跟想要跟门徒结交，可是无门而入，只有谁呢？巴拿巴接待他。所以巴拿巴接待他，而且带他去见使徒。你可以了解他这样情形，加拉太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了，这一次的接见不是很有什么果效，也不可以说不能说没有果效，但是不能算很成功。为什么？使徒也许对保罗相当的轻看，只是觉得这是好的，现在从前反对我们，现在帮助我们了，但是并没有意思要跟使徒们使徒们怎么样跟他同工什么的。这里就记载了，唯有巴拿巴27节，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上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这个是巴拿巴引荐扫罗时跟门徒们跟使徒们讲的话，底下你没有看见使徒们有什么反应啊？那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在门徒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没有使徒们的动作，没有太多使徒们的参与，所以可以说保罗虽然这样的特别的环境得救了，但是对于使徒们来讲他们并不识货，没有晓得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神怎么样要用他，神把他暂时隐藏起来，和门徒们出入来往，尤其这边没有提到使徒们和门徒们出入来往，当然因为使徒们批准了，这样说吧，所以也可见当时整个的思想，你若要做神的工作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要经过使徒们的同意，或者说使徒们有最后的决定判断权，到你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合乎今天他们口中所传那位跟随过3年半的夫子讲的是不是一件事情。你想使徒们传的信息，我说十二使徒跟保罗的信息不会一样吧，因为耶稣基督的事情彼得也好，你看马可福音就知道了或者马太福音他记载了当初的那对门徒，他们有许多故事可讲，马太会做出啥种的比喻，保罗不会，保罗不会，保罗没听过彼得会讲他在打鱼的时候怎么就是主说你撒网吧，或撒在网右把网撒在深水处吧，扫罗没这话可讲，他第一他不是渔夫，第二他也没跟随耶稣，所以扫罗所讲的福音怎么讲法的，他不是讲故事，跟使徒们讲一样不一样。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立场回到当时就可以晓得扫罗传什么信息啊，他没有故事可讲， no story， 他可能讲的就是他自己得救的事情，那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的事情他没有太多的知识，福音书也没有写出来，马太福音没有流传，更没有他的同工路加是以后做了扫罗的同工，做了保罗的同工，才回去考察当时在加利利在拿撒勒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的手里面或者是扫罗的手里没有这些资料，他怎么传福音，他怎么跟犹太人辩驳呢？他说他们辩驳，特别是跟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辩驳什么？他们放胆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他传什么道？我很好奇。当然好在圣经不是完全没有不告诉我们，以后你看他到了安提阿可是那是以后的事情，最早在大马色他传什么样的信息，在耶路撒冷传什么信息，我很难理会，很难想象， 最多的可能就是说他怎么样知道旧约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这个呢可以说是 high intellectual 很高的这个知识分子。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跟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来传讲，他是很强的法利赛人的根基，他对于旧约的了解知识很多很多，那是讲犹太话的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可是他竟然向那些新的一代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可见呢，在他的信息里面可能慢慢，我说可能哈，这里脱开了法利赛人思想，慢慢走上福音之路也未可知，可是我们没有记录，我说我只能好奇而已。当然在耶路撒冷也好，在大马色也好，他逃到耶路撒冷，到底像耶路撒冷也不安全，他虽然想去见使徒，得到 authentication， 得到批准，得到正统的这个文书，但是并没有得到。不过呢，他们准许他的，也让他的传福音。那弟兄们知道了呢，因为他们想要杀他嘛，就送他上下该撒利亚去，在那里又打发他往大树去。为什么到大树呢？大树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在大树，所以他想回到家乡啊，可能也跟所有人想法一样。得了新的恩典呢，得了救恩以后，想要告诉家里的人或者家里的亲友。那当中经过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第十章那个什么百夫长在哪里啊？该撒利亚。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过去，神在这边很巧妙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啊，他先到了该撒利亚，所以彼得去跟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哪里？扫罗在哪里？是在该撒利亚呢，还是大树呢？没有明说，让我们去猜想。可是该撒利亚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这是一个军事重镇啊，叫做该撒利亚 （Caesarea）， 就是属于该撒统治的皇帝脚下的地方，而且这里是军营，是这个百夫长站在这里有权势的。好，这里呢就讲到一处的一个并行的事情，所以我说《使徒行传》记法的很特别，因为路加要把很多时段放在一起，大概就这时候，你看第31节，那时啊，讲那时，换句话说，就在扫罗在耶路撒冷要逃到大渡去，经过该撒利亚的时候，附近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换句话说，当扫罗自己个人遇见极大的冲击，他在路上遇见了主以后，其实那时候福音已经在各处开始传了，从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在犹太跟这个加利利跟撒玛利亚，加利利是耶稣从前传福音传道的地方，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而且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又蒙圣灵来慰，这些人数就多了啊。这个也是说一个教会会增长的原因啊，这里我们不说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在这过了不久，彼得就去了该撒利亚。上次我们已经讲过，这不太说这个事情了。那这里呢，我就说，扫罗回到了大树，那他在大树有多久，在他自己家里有多久，圣经上没有说啊。加拉太书可能有一点点影子，可是我们不完全知道。那么如果保罗的工作就停在大树，可能我们不会对他有太多的圣经不会有太多的记载，也没有太多的事迹，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为了叫福音的真理存留下来，为了要叫犹太教那些割礼派的人啊，或者说律法主义者啊，他们的所传的福音那些走错的路啊，就像加拉太书里面是告诉我们的，你们靠恩典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啊，靠圣灵入门，靠恩典，靠肉身成全吗？你们得救是因，你们得的圣灵是因为行做了什么事情呢？还是因为信心呢？啊，所以神所拣选的器皿，他为了要让福音的真理清楚的被传扬，而跟犹太教没有任何的瓜葛，没有任何的混杂的时候呢，他把它暂时放在大树。可是大树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结束啊，我们也知道，保罗呢，后来从大树去了安提阿，我就要说安提阿呢跟其他的教会不一样啊。其实我们可以说两个系统，耶路撒冷的系统，一个是安提阿系统。安提阿系统我很不喜欢用系统两个字，就是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所做的那些工作，无论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从安提阿打发出来，不是从耶路撒冷打发出来的。那安提阿怎么会成为打发的宣教教会呢？ 那我今天定的题目是保罗与宣教的教会。那你说宣教教会什么意思啊？是你说是打发宣教教会，还是宣教结果的教会？其实两个意思都有。因为什么？当我想到这个时候，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的确是宣教的教会。不仅安提阿是一个差遣人出去宣教的聚会，而其他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都是宣教的结果所建立的教会。那安提阿就成为宣教的教会。那安提阿怎么会跟扫罗搭上关系呢？安提阿在，你如果看地图，在小亚细亚，这个在犹太往西面去了，从大柱呢是在犹太，可是大柱呢，跟他还有一段距离。上次大家现在不用看地图了，我们以后再查就是了。那保罗在大柱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这里注意到他怎么会到安提阿去的呢？是因为巴拿巴去找他。刚才我们说过了，巴拿巴是唯有一个带他去见使徒的，在耶路撒冷。那么巴拿巴这个人，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叫巴拿巴，意思就是鸽子。他的意思呢是一个安慰者啊，是一个安慰人的人啊。他们叫他劝慰子巴拿巴劝慰之子。所以呢，他就在这里他在那里，当时使徒们打发的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在扫罗去该撒利亚去大陆的同时，教会已经分散外面了，已经从那些事情出去了。怎么会教会建立的呢？大家回头看一看，第十一章就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的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亚。那你就知道，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在撒玛利亚，在犹太的撒玛利亚，在加利利建立教会，还继续往前。因为斯提凡事件，他们分散了，他们一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腓尼基已经在靠近帕勒斯坦现在的北面啊，就是加沙走廊对北面啊，那个地方是海港，腓尼基。然后呢，到了这个过了海，到了居比路，然后到了安提亚。这些地方呢，安提亚在这边啊，居比路啊，这个地图上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不像别人讲到，只像犹太人讲到，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是一个双语的宣教士，他不仅可以讲犹太希伯来话，他的希腊文希腊话很好，因为他长在大树。所以那里的情形呢，可以说是保罗在那里呢。巴拿巴去的时候呢，这里说巴拿巴走到那里了，因为看见他们主和这些人同在啊。这里你看哈，这个风声的二十二节，那里希利尼安提亚信而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很多了。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到安提亚为止。他们打发使徒们往撒玛利亚村庄。去看他们的工作啊，就是第八章里讲到腓力的工作。这里呢，他们打发巴拿巴出去，就一直往那边走，跟着他们的脚踪走，走到安提阿为止。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他们目的地是安提阿呢？还是安提阿到了，这个巴拿巴就不走了啊？这里的含义与意是两可的。一方面可能是说使徒们当初打发他就是走到安提阿为止，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说他到了安提阿就不往前了，本来如果还要往前也不知道了啊。那这里呢，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二十三节就欢喜。注意到这里讲神所赐的恩典这个字在十字经里面开始浮现出来。恩典这个字啊，慢慢开始浮现。我去查了一下，在彼得的信息中间没有讲恩典，他只说耶稣基督满足了旧约的要求，合了先知的律法，合了先知的预言。可是在这里巴拿巴呢，他这个好人，他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你知道教会是恩典中的想法，不是耶路撒冷出来的。耶路撒冷还是律法主义，他们不觉得是恩典，觉得 I deserve it， 我配得，因为我相信耶稣，我就得救，得了永生了。可是当巴拿巴走到外邦地的时候，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些是非常好的劝勉。我们对于新得救的人，就是要简单的告诉他啊，叫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好了。那他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因为巴拿巴的出现到了安提阿， 所以安提亚又有一次教会的复兴。那你注意到这里啊，第二十五节，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这句话你不要看在轻描淡写上放在这里，他怎么会去找扫罗的？一定是他在耶路撒冷跟他出入来往的时候，扫罗没别人可以说，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亲密接纳他的就是巴拿巴。所以我说使徒们不识货，使徒们不知道扫罗他从整个旧约的历史背景，在加玛列手下受那么多教导，然后再重新解释圣经，那个力量很大。扫罗使徒们不一定完全知道，也可能对保罗还有扫罗还有一点点忌讳。为什么？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是渔民，他们是打鱼的，他们并没有这些高等的所以圣经的或者法利赛教门的知识，可能跟这些人不是很多的来往，也不能完全懂得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巴拿巴留心了，巴拿巴这里的问题，我就说这句话轻描淡写，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他为什么去找扫罗？我说使徒行传只有提供历史，没有讲很多道理。他去大处找扫罗这句话的背后，就说到他一直没有忘记扫罗。为什么扫罗给他这样深的印象？你就要想了，扫罗有什么大的工作啊？没有啊，在耶路撒冷就是认识他，他跟他接纳，展开他得救的故事。但是我想在他的话语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所谓不同的感觉。当巴拿巴听见扫罗讲的时候，知道说这个人有点东西啊，我从简单说用这句话说吧，有点东西吧，是什么东西他可能也不知道，可是他就凭直觉相信，他如果把扫罗请来，对大马士不对安提阿教会有帮助。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巴拿巴做对了，把扫罗带到安提阿，扫罗去了安提阿，住了下来，跟他们有一年之久一起聚会。这里说什么呢？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一句话只是一个历史的提供的名词。我说使徒行传提供历史，门徒成为安提阿。是从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不是扫罗一去安提阿他就叫基督徒，而是经过一年的深具教训，一年的教导。那么为什么称作基督徒呢？就要看这个字的意思。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